弟兄姐妹们平安啊！上一周呢，我在 Facebook 上哈、看到了一位牧师，然后他在纪念他刚刚去世的一个朋友，也是主内的弟兄哈、他在写了一段话。但是对于我来说呢，吸引我的不是说这个弟兄去世了哈，因为好的无比嘛，是吧？好的无比。但是吸引我的是，他毕业的时候呢，学校神学院就给他们毕业生一人发了一个洗脚盆，木质的洗脚盆。然后呢，他也真的拿这个洗脚盆去给那弟兄洗脚哈、寓意非常的清楚，就是你在牧会、在牧养的过程中，你在跟弟兄姐妹互动过程中，你要有为人洗脚的预备甚至心态。那这件事情让我就思考蛮多的哈。其实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洗脚这件事情啊。哎呦，臭脚丫子啊、各位哈，我倒是真建议以后我们教会案例长老、案例牧师，甚至是确立辅导团契的辅导，都应该一人发个盆儿。两三个星期之后，一刚传到按摩，我们就一刚传到自哪儿了，不知道，就发他一个洗脚盆儿啊，让他为弟兄姐妹来洗脚。哎，你说小兵，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在哪儿呢？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按摩的时候没给你发洗脚盆啊？哎，不过说心里话哈，如果真给我发个洗脚盆，我还真心乐意，各位哈，真心乐意。那六年前我回到我们教会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当时黄牧师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哈，就说小兵，你服侍的愿望是什么？我当时回答，我认为是100分的答案哈。我说祈祷传道。哎呀，祈祷那就是祷告嘛，传道就是传讲嘛，是吧？就是今天干的事儿。牧师说哈，也挺好，他从来不伤人说话哈，也挺好。但是呢，其实做传道人应该是牧养和关怀。哇，这个定义哈，跟我前面的祈祷传道是不一样的两个范围哈。就是牧养，当然你用神的话哈，也用你自己的品行，你在牧养他人哈，或者说牧养教会。那关怀很直接的讲，就是为人洗脚，各位哈，就是为人洗脚，就是与哀哭的人同哭，就是这样的事情。你舍身处地的，他是你的弟兄姐妹，直到永永远远的人，对，你该怎么样对待他哈？我们今天想到洗脚，就是真的很难为情啊！你说这很难为情，不仅是给别人洗这个人难为情，你被洗的人，我相信你也难为情是吧？你试试脱了袜子让人洗脚，你试试。其实弟兄姐妹啊，还是爱不够，真的是爱不够。我们成年人，特别有孩子的人哈，你一定给你儿子、女儿，甚至孙子、孙女洗过脚嘛，对吧？你说啊，那不一样，那他小，他不会洗，各位啊。我还是回到刚才说，还是爱不够。你要爱够了，你不仅给孩子洗脚，你给你父母洗脚，你都心甘乐意；你给弟兄姐妹洗脚，你都心甘乐意的，这个没有问题的。对，所以终究到底，信仰是玩真的事情，不是我们来这儿你好我好他好，然后讲的东西我们都知道，这一切我从小就做到了，就这样了。各位哈，信仰可真是玩真的呢。所以我不知道今天讲完之后，那些原本打算做传道人的，你是不是有点打怵了？哎呦，还有，或者说你更羡慕做传道人呢？呀，愿上帝恩待我们哈。我们教会其实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做仆人式的带领者，或者说做仆人式的领袖。我相信弟兄姐妹不陌生这个词儿，做仆人式的领袖， 你不觉得这个词儿就有问题吗？而它的主词领袖，今天刘公传道讲主词，主词是领袖，修饰它的词是仆人。各位，领袖就代表着能力、阶级、地位、权柄，而仆人就代表着卑微、服务这样的。这两件事情怎么能够拼到一块儿呢？仆人式的领袖或者仆人式的带领者，这个你出了教会门之外，你到社会上你是很难听到类似于这样的。各位，你不想想，你说哪里有愿做炊事兵的将军啊？没有嘛，对吧？然后肯当科员的市长，这都不存在嘛，是吧？外面的世界就是你凭自己的能力，你一定排除万难的往上爬，对吧？累积你一切的能力或者说是资源甚至是机遇。各位啊，就像猴子爬树一样样的，是吧？猴子爬树，你可能在动物园看过爬树啊。有人形容这猴子爬树就挺直观哈，就说你要拼命的往上爬，你只有爬到很高的时候，你往下看全是笑脸哈，但你要在很低的位置上往上看全是屁股。所以这就是你在基督里信仰里的这样的态度和世间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东西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会看保罗他提醒哥林多教会哈，他就讲到了一个概念，吕牧师也讲了为父的心肠哈，我们就一起来读。来，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我存着慈爱温柔的心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深深的来谢谢你。主，这样的字句实在是也表达你自己的使徒那一份带着慈爱的慈父的心。主啊，那在爱中有严厉，严厉中有爱的调和。主，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是带着眼泪的。主，因为在之前的事情他是经历过许多的艰难和痛苦。主，即便如此，他还要做有为父的心肠，主要在福音里生这间教会和那些弟兄姐妹。主，我们就感恩，巴不得这些经文虽然我们很熟，也不要轻易的让我们过去，让我们从字里行间能更多的体恤你自己的心肠，能够效法你，也效法你的使徒。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真的是，你知道这段话哈，他说前面讲的就是应该说是几周前哈，那时候讲的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我不能说的狂妄，无知加狂妄到相当的地步了，已经就他们自高自大，认为世间的一切的学问辩才，甚至不仅他们自己有，他们也去追求或者说也喜欢听这样的人来传讲啊。所以保罗那边就很酸的跟他们说，哦，你们做王了，你们富有了，你们什么都有了，你看我直到如今还是在被打哈，然后 世间的污秽，万物的渣子哈，那很酸。所以这边保罗开篇他就在讲哈，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哈，因为他讲到了蒙慈爱的儿女。所以按照经文呢，我们还是分到三段哈来看，来看保罗这样的属灵的父亲。各位哈，我不知道美国人的弟兄姐妹他们对属灵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们华人很难，各位很难哈。你说我们教会有谁说是哎，他是我属灵的父亲，多半那个人过世了，九十来岁了，也许不是哈，也许不是，我不是咒人哈。也许你有属灵的父亲，但通常来说，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父亲，第一辈分大，年龄大哈，然后功力高强哈，然后哇那个说起来当当响的名声哈，你这才可以做我属灵的父亲。否则是个人比你强一点，你当他属灵的父亲不会是吧？因为中国人说我是你爹，那是骂人的是吧，各位？所以我们在属灵的父亲和属灵的儿女这个概念上是极其纠结的，各位，极其纠结。我们有时候带领人哈，然后带给他福音，然后带领他信主，在主里呵护他，关怀他，陪伴他，一直行走着，受洗了，然后再陪着他一直走，直到他生命健壮了，我们也很少说这是我属灵的儿女啊，都是感谢神了，都感谢神了，我们很少说。但是事实上就是属灵的事情上有先后，有属灵的父母，有属灵的儿女哈。所以保罗这边呢，第一点他就是劝诫哈，属灵父亲的劝诫。我写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哈。这个他就是前面那一段说的话，就对哥林多教会说了一段非常重的话之后，他说我说这句话不是羞辱你们，不是羞辱你们，是反而是劝告，就劝告你们哈。所以你能够看到属灵的父亲他起码是先有爱哈，先有爱。所以保罗说我不是叫你们羞愧，因为我在基督里生了你们。哇，这句话我们读过无数遍了，在基督里生的哈，各位哈，父亲不是靠自己生，而是靠福音去生人哈。坦白的讲，我非常感恩哈，现在又有团契开始了幸福小组的开跑啊，我求主大大的使用啊，让这些弟兄姐妹在福音中，然后去生那些 baby。生那些 baby 哈，所以更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属灵的父亲不是靠着技巧，不是，也不是靠着管理，乃是靠着福音，然后来生养人哈。有段经文跟这段非常的匹配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他说那边说，也是保罗说哈，说是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各位，你做父亲的或者你做母亲的，你知道你怎么带你的儿女是吧？不是说你自己的儿女很小，走路不稳，啪摔一跤，你哦，那就说，也不会说是啊，他稍微能发了个音，你还听不清的，哇 ，super good。各位哈，不是真正的。做父母或者说智力健全的，包括属灵的父母哈，都晓得其实你属灵的儿女或者你真自己的儿女啊，他们在艰难之处反而更需要你自己的帮助，艰难之处反而更需要你自己的帮助哈。所以帖撒罗尼迦这段经文跟上面那段非常非常的接近哈，因为做父母的肯定毫无疑问，各位，这里面很多做过父母的毫无疑问，你对你自己的子女管教是非常上心的，特别我们来到美国的华人啊，特别注重啊，那好事儿，好事儿啊，我不是说不好，好事儿，不像我们在童年幼年时期成长的过程中啊，那个 纯粹散养啊，纯粹散养，就也不知道怎么了就长大了哈。那会儿经济条件不好，父母两个人上班能够供一家糊口已经不容易了，你知道，所以家里的孩子经常处于父母不在的状态里面，所以小孩也不知道怎么就，哎呀，能四肢健全的长大，我真感谢上帝，真感谢上帝。所以父母在儿女身上花着的心血和责任，那是我们该做的，反过来就不行嘛，对吧？我们自己的经验也会告诉我们，自己经验也告诉我们啊。然后圣经中有很多例子也都告诉我们，你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大卫哈，他一生非常的丰富。各位，大卫在教育子女方面就是不行，这有啥说啥，对吧？亚沙龙把暗嫩就杀了，对吧？同父异母的哥哥他就杀了，杀了之后大卫什么表现？暗嫩跑出去三年，然后后来回来，大卫啥时候想就啥时候哭。你看你养的孩子啊，一个把一个杀了，你还心疼这个心疼的不得了。各位哈，我就不评价了哈，你自己想。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父母哈，我先说父母哈，不是说属灵的父母啊，就是真正有智慧的父母，你为你孩子是怎么打算怎么祷告呢？各位哈，来看一个非常有名哈，非常有名，古教父奥古斯丁。各位啊，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哈，不仅仅他的神学问题啊，他包括他的语言的研究、辩词学啊等等的，非常了得。他当时非常年轻，30多岁的时候，尽管是个浪荡公子，是吧？但是在人间看来，他那些能力或者说是本事哈，是相当的大的。他妈妈莫妮卡就为他祷告，就是奥古斯丁的悔改哈，我们都很清楚。比方说拿起这本书来读，然后他就开始读，后来悔改哈，包括妈妈一直流泪哈。各位，这样的七个祷告，我盼望是我们共同共勉来学习的，不容易。各位，如果你现在在为你自己的儿女你觉得有点不称心，或者你觉得你希望他能够走得更好更稳更合神心意的时候，我们不妨一起看看这七个祷告啊。他说，但愿他不在我面前敬虔，而在父面前真实悔改。就是说，我不希望他能够做一个乖乖孩儿，对吧？女儿的话乖乖女，他说我不是希望这个，我愿意他敬畏上帝哈，然后愿他经历世间的尽头才知道真实的渴望。就说你浪荡哈，我为你祷告，但愿你撞了南墙之后你回来啊，愿我的眼泪成为他的觉醒。莫妮卡为他的儿子持续祷告，持续祷告，持续祷告，以至于奥古斯丁后来在忏悔录里面写，他说，我妈妈为我流的眼泪超过我出生的时候他流的血。各位啊，愿他遇见的人都成为被上帝召唤的器皿，愿他的才华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荣耀父，愿他认出自己是个儿子不是浪子，哪怕我看不见我仍相信他会归回。这是有极大信心的一个女人。我不知道各位，你为你自己的儿女祷告到什么程度？很多弟兄姐妹为自己孩子祷告祷告祷告就灰了心了，这是人之常情，都能够理解。但是莫妮卡就有这么一个信心，就说是就算是我死了我也相信他以后有悔改哈，非常伟大的一个母亲。好，属灵的父亲呢不是师父，不是师父。这里面讲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那个一万不是说是正好一万，是无数啊，非常大的数字。然后师父跟父亲就是不一样，因为在当年希罗时期哈，这个词就是在讲那些大户人家有奴隶来做师父，接送孩子上下学，教育孩子学习，就是管理他的吃喝哈。你要知道哈，那个小的被你管理，那是个奴隶主，哎，那是个小奴隶主，但是就会交在这样的人手里面，服在他的权柄下去学习。 这样的人跟他有多少的爱，你可想而知哈。但是他一定是非常严厉的，一定非常严厉，因为他怕那个奴隶主找他的麻烦哈。所以父亲呢反而是不一样了，父亲不仅是生养，父亲还一定会用生命，用眼泪，用一切来把他挽回哈。所以我们今天哈，如果回到我们华人教会来看哈，真正的师父其实挺多的哈，其实挺多的，但是呢做父亲的哈却蛮少的。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怎么样去教导，但是怎么样生养却不太清楚，怎么样生养不太清楚啊？那还不清楚吗？就算你清楚啊，可能你还不是心甘情愿的去做哈，不是心甘情愿做。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哈，我不是说不好，我先说明啊，不是不好，你在教导上学习上非常有建造哈，是个好事情。但是你什么时候反过来想一想，我不管是在团契中，在教会里，在主日学上啊，面对的这些人，我是要给他知识呢，还是想在福音中生他呢？这个是不容易的哈，因为你一定要付代价的，一定要付代价的。你会花时间给对方打电话，你会陪对方吃饭，然后陪他唠嗑等等哈。在这就不经意的夸一下自己哈。然后有一次有个人就找我聊来了哈，他非常的郁闷苦毒在里面憋着哈。那天我们晚上就开始聊，那是我见到的一个一晚上讲话最多的男人啊。他就拼命的讲，拼命的讲，拼命的讲，拼命数了他老婆不是啊，拼命就是那些凹糟事儿，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这么大胆的就向我敞开了，所有的乱七八糟事全跟我讲哈。讲的那会儿我都累了哈，我说你听我说，不，你听我说，然后接着再讲哈。然后你要一跟他说啊，就说哎，你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讲这种话哈？你说了一半，别说话，你听我说，就这样的哈。不知不觉天亮了，哇，讲了整整一晚上哈。我后来实在也失去了爱心，我困了，对，困了。然后我说咱们歇一会儿吧，歇一会儿啊，听完了，对。所以这些事情呢，有时候他不是让你来做个包公，来论个对错啊，他就是要找一个倾诉的人，而且他这样的极难讲出口的话，他能够跟你讲，非常的不容易，各位，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从那一个昼夜的，不是昼夜，一晚上聊天之后哈，就他真的成为我很好的朋友哈，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说哈，那个做属灵的父母哈是要付代价的啊！你哪天试试找一个哈你团契里的人，然后缠磨你一晚上，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啊！好，我们第二点哈，然后这边讲，他说我求你们来效法我哈，这个不是保罗很自大的哈，我你赶紧效法我哈，因为他曾经也说过，如同我效法基督哈，就是。这种效法呢，就本身就是有模有样去 copy 去模仿啊，这样的这个意思啊。然后他就说我劝你们来效法我，这个还真不是他骄傲哈。所以看到保罗在这经文里面写的这一段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就是你希望你的教会、你的团契、你的属灵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各位哈。第一个点哈，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榜样，真实的榜样啊。所以在教会呢，我们我也不想说太多 negative 的，因为我老婆老也说我哈，就是说话要正面一些啊。就是年轻人哈，不是缺乏知识，而是缺乏榜样。各位，这句话，你如果是做学生工作、社青工作，你想一想就是这样的，他不是缺乏知识。现在要得到知识太方便了，他缺乏一个旁边那一个榜样，而且这个榜样他看到之后就觉得，哦，这个对的，跟他在圣经里读的这个概念是相吻合的。 所以他不是缺乏知识，他需要榜样。孩子在家里也一样，对吧？他看到你父母如何祷告，如何处理冲突，哈，比在主日学听100遍的道，哈，都更有力量。教会里的新人看见长辈如何在苦难中，哈，仍然赞美，比任何的教材更能塑造他们的信心。我们如果给初到教会的人一个概念，就是上帝爱你啊，上帝垂听祷告呀，上帝必医治啊，上帝带你越过困难呀，上帝关一扇窗户就开一扇门呐，是吧？你就祷告吧，上帝一定解决你的事情。我不是说不好啊，十有八九他以后会碰钉子栽跟头，然后他就发现不对劲了，就不对劲了。所以真正教会中有苦难的长辈，让新人看到尽管有苦难，但是在他们身上依然看到这样的力量，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上帝的带领，这样的无所畏惧，这样的对未来的渴望，甚至超过今生。各位，你的生命是真实的，你也会引导他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有没有经文两段经文啊，也很熟悉啊。从前引导你们的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这边就是你们要一同效法我，要留意照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这是在保罗一直在强调要有个真实的榜样的行为啊。另外呢，他接着就说我打发提摩太去了。各位，我们养育儿女的话就有一个纠结。各位，你养育儿女，你这个儿女天天住在家里，大了也不出去，毕业还回来，愣是不找对象，就在家里待着，就一直住下了，在沙家浜就不走了。各位啊，你高兴吗？你不高兴啊？为啥呀？在中学时候你不是阻止他去找对象吗？这会儿你要往出赶他。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样的是不健康的。这个孩子如果一直在家里待着，他就不健康，他不会经过外面的风雨历练，人际关系，甚至他从父母上学的东西如何应用到他自己生活里，他都没有，非常非常的不健康啊，非常非常的不健康。所以属灵上也一样，你别以为啊，我不这样说，我们别以为这件事情只能我们做，交给他就不放心，他一定会搞砸啊。各位，我们也是从搞砸的过程中出来的啊，只是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没有那样说我们，修理我们罢了啊。所以保罗这边说，他就把提摩太就打发去了，属灵的儿子，忠心的儿子。各位，保罗就是有为父的心肠。你记得腓利门书哈，腓利门是个大户啊，腓利门书保罗写的就短短的一篇哈，他介绍了一个人哈，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非常有，他说是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个什么人？阿尼西姆是大户家的奴隶，并且说难听话哈，也说的直接的话，还是个贼。各位哈，保罗居然这样的对他在福音中生的儿子，他说是我在捆锁中的所生的儿子哈。所以你就知道要有为父为母的心肠其实不是特别容易的，但是不能说因为困难我们就不整哈，我们就不学习。时间的缘故哈，我们就快快的过。好 ，D. Carson 哈 ，Carson 博士，我非常喜欢这部书啊。当然，这部书也是因为讲《哥林多前书》嘛，所以我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啊。Carson 博士他说的是，这表明啊，今天的基督徒领袖不仅需要教导福音，也必须要教导福音如何影响日常的生活和行为。这种联系不仅需要解释，也需要典范。各位也需要典范，这种典范不是在人前然后大家就哇哦，就不是这个哈。所以具体应用到我们教会中呢，也是需要更多的福音中的榜样啊，福音中的榜样。我不知道你回想起你周围的 你在属灵道路上成长过程中，周围是谁会带着眼泪啊，然后带着忧伤肯花时间然后陪伴你的？各位哈，容我所讲哈，那就是你属灵的父母。好，要非常快啊，我们需要回到这个基督里的道这句话呢。他说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其实直译过来就是必须提醒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道，正如我在教导的哈，不是说是仅仅保罗的行事为人哈，不是这样的。所以保罗在那边就一下把他的目标核心他的作用力哈，就带到耶稣那边去了，就是你效法我，但是你的目标哈是耶稣基督，你不要单纯的效法我。有人就会效法唐从容牧师走路的样式哈，如何拿圣经哈，然后如何那个步子上了台哈，然后如何这样的。各位不要效法哈，你效法最后可能弄了个东施效颦哈，然后不知道怎么回来了，原来的步子也忘了是吧。所以保罗这边的目标就直接指向了基督哈。三分钟把第三条讲了。有些人自高自大，这是因为我的毛病，我写讲章的时候容易虎头蛇尾啊，容易虎头蛇尾。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如果主许可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别以为哈我不会去你那里，你们就这样想啊，然后说不定我就过去了，那我就过去了。所以这里面你看到他非常的严厉，好像跟前面那个态度又不一样哈。后面他甚至说是带着刑杖哈，带着刑杖要去哈，然后也不听哥林多教会的人怎么样讲了哈，他就是我要看看你们怎么做哈，要看看你们做，乃是你们的全能，就是我要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哈，是这样的。乖乖的过，管教与爱哈是不能够分割的，这是老生常谈哈，这是我们现在在教会中或者在人际关系中一个极大极大的挑战。各位哈，我们属灵的理论或者说真理也都知道，但是我们很难，就是要么怕得罪人哈，要怕得罪人，要么就是不懂得怎么样在爱中管教哈。你怕得罪人的事教会中很多，各位很多，特别是年轻人的团契里哈，就有很多。我不直接讲的特别明哈，但愿你知道哈。特别你在 dating 的时候，有些事情，各位哈，我只是盼望我们知道真理之后哈，就去行去哈，就去行去。所以不懂得在爱中管教，这个是蛮难的，这是蛮难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一入手就是要处理问题的，各位，就是处理问题。我们发现哪个地方不对了，群里有人发的东西也不对了，我们先下手的就是想处理事情哈。所以前一段有一次我们开会，团契部的同工开会哈，我非常感谢神啊，杨磊长老就听完我们说的各种五花八门的想法策略之后啊，他就说是教会就是家，如果在家里面我们不会这样做，对吧？不会这样做，所以非常好的提醒啊，非常好的提醒。神的国在于全能哈，而非空谈。这是属灵长辈们哈，或者说是父母牧者哈，就必须用这种能力来实现上帝的旨意哈。因为在教会中，各位哈，我们如果是单纯谈爱不讲治理哈，或者是不讲制度的话，你那个爱是会非常泛滥的，非常泛滥的。但是如果你仅仅讲制度规章制度哈，然后缺少了爱哈，那就是非常非常的苛刻严厉，甚至是暴君式的哈，这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但是呢，你怎么样平衡，你这事情不能不做，教会中出现事情你不能不处理。各位哈，比方说在教会中搞传销，甚至以至于弟兄姐妹受亏损了，你怎么样处理吗？肯定会处理，事实上我们教会也处理过，我感谢上帝哈。所以 很快就收尾了哈，有一点反思，就是今天呢，你的提摩太在哪里哈？你的保罗在哪里？各位，如果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生命不足，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或者说需要一个成熟的弟兄姐妹来带我们，各位，你就大胆的去寻找，你不要窝到那儿，哎呀，我这个啥也不太懂，跟他说笑话我，你不需要这样考虑哈，你就大胆的去寻求去，寻找去，让他来帮助你，你也是给他一个在基督里得奖赏的福气，各位，机会这都是哈。但如果我们认为在基督里哈，我们有一些领受哈，或者说得着，我们也巴不得能够做到那些刚刚开始属灵进程的弟兄姐妹身上。各位，昨天晚上十几个人觉知，如果他们在你身边，如果你认识他，我盼望在他这种信仰的航程刚刚起帆的时候哈，你来深深的长久的陪伴他。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但愿你自己的恩典就在这教会中，让我们不管年老年少，不管认识你时间长与短，主啊，都在你手中，主啊，能够被你来使用，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你恩待我们众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